心智。那么上帝启示的两种形式，第一个就是普遍启示，第二个特殊启示。那么普遍启示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神借着一切的大自然被造物向人说话，普遍启示啊，日头啊，大光小光啊，一切的大自然，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花草啊，向人说话。特殊启示呢，简单的说，上帝借着圣经对人说话，上帝通过圣经对人说话。那么当然了，主耶稣基督也是启示，主耶稣基督就是道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是真光，照亮这世上一切的人。所以这道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是话语，是表达，是传递，是启示。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启示啊，是一个表达啊，这是上帝给人启示的一个顶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普遍启示，神借着他的创造向人说话；特殊启示，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那么至高的启示当然就是上帝亲自道成肉身，成主耶稣基督对人说话啊，对人说话，或者向人表达启示神的本相。那么这一切的启示，普遍启示、特殊启示，都是来源于神啊。其实我们这些这些话语哈，这些结论性的语言，看上去都是啊非常的耳熟能详，非常的熟悉，就是好像非常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都是来源于神，或都从神来，但是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去思想，就是普遍启示的源头也是来源于神。既然来源于神，它就有目的性啊，它就有指向性，它就有意义。所以一切的普遍的启示，或者这一切的大自然的运行，它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目的，不是没有指向性的，因为他们后面站着一个有至高智慧的能力的上帝，上帝借着这些要达到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看大自然，与一切不认识神的人来看大自然一个不同。一些不认识神的人来看大自然，觉得他赞叹大自然的美，但他赞叹大自然的这一切的美好，但是呢，他往往忽略这一切后面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是有指向性的，是要达成某一个目的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我们就觉得这一切都无意义啊。当然特殊启示更是明确的把上帝救赎的心智启示给我们，当然是意义目的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普遍启示同样也是这样，也是有目的和意义的。那么启示的对象，普遍启示呢，当然是赐给所有人了，就是这个约翰福音1章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照亮一切生在这世上的人都被上帝的光所普照啊，普遍启示。那么这种上帝普照的光，当然无差别的赐给所有人。主耶稣说，神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给不义的人啊，这是普遍的恩典或者普遍的启示，无差别给所有人。特殊的启示呢，在具体的说吧，在旧约时代就是给所谓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因为上帝单单把他的诫命啊、律例以及敬拜神的各种的礼仪是单单给到以色列民。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临到万邦，临到列邦。当然了，如果更加准确的说，特别启示赐给那些信靠神的人，赐给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那么我们能不能只要特殊启示，不要普遍启示呢？啊，其实普遍启示有非常非常大的价值。第一个，给我们有良知，每一个人有良知，有伦理道德的观念，有羞耻观啊，当然也有荣誉观，有荣誉的概念啊，也有 是非的概念，这是良知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约翰福音一章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啊，一切世上的人心中都有良知，这是普遍启示的价值。第二个呢，这个普遍启示让我们人产生对信仰的需要，或者产生对上帝的渴慕，所以人是有宗教性的，这是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只有人这样的一个受造啊，受造的物，受造的个体是有宗教性的，其他的一切被造物没有宗教性，无论他们有多么高的智慧啊，就是海豚啊、猴子啊，一些灵长类的动物啊，他们很高的智慧啊，很有逻辑、啊、很有组织性，狼群啊非常有组织性，但他没有宗教性啊。人有，因为人有对上帝的渴慕，而对上帝渴慕从哪里来呢？从普遍启示当中让我们产生对上帝的渴慕，当然也是让我们领受特殊启示做预备。因为我们有良知，因为我们有这种对信仰的渴望，对上帝的渴望，我们自然就会来寻求上帝给我们更加宝贵的特殊的启示。因为我们上次也谈到，我们仅仅靠普遍启示无法真正完全的认识神我们上次谈到不可能就是仅仅靠着普遍启示完全的认识神，我们谈到了有一个原因，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为什么我们仅仅靠普遍启示不能真正的正确的完全的认识神？有一个原因，我们上次提到了，我们有没有人还记得我们的理性怎么样啊？理性已经堕落了啊，因为堕落的理性就不是真正的理性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虽然上帝给我们有理智，虽然上帝给我们有理性，这非常好，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工具，但是非常遗憾，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我们这个理性已经堕落了，所以人无法真正的理性啊。如果人可以真正的理性，我们自然就可以通过这一切被造物来认识神，但是非常遗憾，人没有真正的理性。所以我们上次更多的是谈到人这方面的原因啊，所以今天很多高抬理性的人，或者是高抬所谓科学精神的人，科学精神啊，所谓高抬科学精神的人，其实已经非常不理性了。这是我们上次谈到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人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们要看到，大自然也被罪污染了。也被罪污染，因为在创世纪三章十八节怎么样，地受咒诅了，因为人犯罪，地受咒诅了，所以一个被咒诅的地当然无法真正的传递出上帝要给人看到的这种借着普遍启示告诉人对上帝的真知识或者对上帝的认识，因为这个传递的媒介已经被污染了，大自然也被咒诅了。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自然，我们虽然说啊确实是很美好很美好，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丑恶的地方，是不是也有非常非常多残暴的地方，这个大自然里面的这个食物链是非常残暴的，非常残暴，非常就是没有恩典的一种食物链的关系。但是在新天新地里是不是这样？新天不是这样啊，新天新地是怎么样？没有一切是那个是伤人是害人的，没有啊，蛇啊狮子啊，狮子跟羊都可以在一起玩耍的啊，那是真正美好。但今天的大自然显然不是这样哈，所以一个是为什么靠着普遍启示无法真正完全认识神，我们上次讨论了人的原因，我们的理性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理性了。第二个，今天我们来思想大自然也被咒诅了，这个普遍启示的这个媒介已经不完美了啊，已经被污秽了。所以呢，仅仅靠着普遍启示是无法真正产生得救的知识，认识不到上帝救赎的恩典，当然也就自然无法满足人真正内心的需要。人真正内心的需要是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心中最最大的需要。人的灵魂只有安息到神那里，就与神和好，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那么仅仅靠普遍启示是没有。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但是人往往的一个 错谬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对普遍启示过分的推崇。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就是对所谓科学精神啊，对所谓人的理性之光过分的推崇，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么其实人一直是这样的啊，不是到今天才是这样。那么其实从罗马天主教会哈，他们里面有个伟大的神学家啊，就是写了《神学大全》，阿奎那，他写《神学大全》，这是一直到今天，这在罗马天主教里面，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著作。那么《神学大全》呢，真的是可以说对人类的历史、对人类的文明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呢，他被称为天使的神学家阿奎那，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所推崇的就是所谓的自然神学，推崇就所谓自然神学，就是说他名言就是人靠本性之光，或者说理性之光，以理论而确切的认识神，就是我们只要靠自己的理性之光，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他是所谓自然神学的一个第一推手，然后对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就导致罗马天主教里面的神学院叫什么？叫神哲学院，就是把神学跟哲学混在一起了。而我们刚才看到，哲学其实是一种人文宗教，或者人文宗教其实是一种哲学，就是人靠自己的观察，观察大自然去认识神，这是一条错的路，走不通的路。但是因为阿奎那的影响，他居然把真正上帝的启示，来思想上帝启示的神学，跟这种人文哲学、人文宗教混在一起，变成了神哲，所以这个是极大的堕落。那么结果产生当然是非常大的影响了。所以天主教里面有各种各种就是违背神心意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高抬人呐、设立各种各样的圣人呐、而且这些圣人不仅仅是作为榜样去呼吁信徒去效仿，而是让这些信徒去信靠、去崇拜的。所以这是神所非常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人去拜各样的偶像啊。然后这种推崇理性，其实就是推崇普遍启示，就是我们就要靠理性，我们就要靠普遍启示就够了，我们就能认识神。产生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第一点，对人的罪认识永远的是不够正确的认识到人的罪。因为当我们用人的理性去看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又看我们还不错，是不是？你看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地方，我们比那些什么牛马猪狗啊、什么花草，那我们强太多了。我们有道德感，我们有是非感，我们有羞耻心，我们还是不错的。所以仅仅靠普遍启示，人无法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而圣经是怎么看人的？圣经说人比一切的被造物更加的坏，更加的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且坏到极处。但是我们如果不是靠特殊启示，我们永远不会看到，也不会承认人是这样的本相，我们只会看到自己好的地方啊。所以这就是所谓自然神学，所谓就是过分推崇普遍启示，推崇人的理性，推崇人，这导致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永远无法真正的认识到人的罪，人的罪的可怕。所以这第一步踏错了，就无法真正的认识救恩的真理。因为耶稣基督来是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到人的罪，你就无法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到底拯救我们什么。所以这就是天主教的，天主教永远是把人的善行跟神的救赎放在一个几乎可以等量齐观的一个地位上面。所以就是高抬人，无论你把人的善行，你哪怕只算他1%，上帝的恩典算99%，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圣经的教导。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坏到极处，这是圣经的教导。而天主教总是试图要维护人，维护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跟他们的神学根基有关系，他们是过分高抬了这个自然启示啊，普遍启示。第二个呢，第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永远无法真正认识到人的罪的可怕。第二个最大危险就是 否认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否认圣灵在我心里的工作，就是我对上帝的认识，我对耶稣的认识是靠我的理性呢、啊，是靠我的头脑，是靠我对大自然的观察、归纳和演绎。那没有圣灵的工作的空间呢、啊，靠我自己就够了呀。其实就是抵挡圣灵或者否认圣灵。那当然也无法，第一无法真正的认识，无法真正的认识普遍启示所要带出来的真理。那当然也更是无法认识正确的认识，就是特殊启示了。所以天主教在人类历史上是焚烧圣经最多的一个组织，所以你说这是非常非常这个荒唐的一件事情。一个号称自己是敬拜独一真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但是却是最多的去烧毁神的话，这就是天主教。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真的如果诚实的来面对圣经，来面对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无法再高抬人了，无法再推崇他们所谓的那种普遍启示理性之光了，所以他们只能就是拦阻人去真正直接的去读神的话，所以背离了真理其实是越走越远。当然也导致了很多教会一些在教会历史上一些堕落、一些罪恶、非常丑恶的行为哈。所以这是过分推崇天主教的原因。那么对于这是我们谈到历史上的罗马天主教了，当然到今天它仍然受这个影响非常深。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什么意义？今天其实我们自由派神学是重走罗马天主教的路今天就是自由派神学很流行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free thinker 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思想神我说起来好像是很近前的话语。我们不能把上帝放在盒子里面呢，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盒子所谓是什么呢？就是个圣经框架。我们不能把上帝放在圣经框架里面来认识上帝这样就限制了上帝上帝比这一切都大，这听起来好像是很高抬上帝，是不是？其实这是非常悖逆的一种说法，因为上帝是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在他话语的规模里面或者话语的框架里面来认识上帝的。你跳出来干什么呢？你跳出来其实你不是对上帝的推崇，你是对上帝的藐视，你轻看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今天自由派神学很多很多思想看起来好像很新好像都总有新的说法、新的观点出来，其实他们是走在罗马天主教的老路上面。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去看今天一些所谓自由派神学影响非常大的人，他们写的著作那些，他们跟以前的阿奎那、跟以前那些人的思想的深度简直没办法比，差很远。但是呢，他们还是走在天主教的老路上，简单的说就是过分推崇了自然启示。其实推崇自然启示、普遍启示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推崇人的理性、推崇人的头脑、推崇人自己，所谓的科学之上、人文主义、人文精神、自由精神来开始什么圣经的批判学或者是什么重新研究宗教历史产生这一切一切的运动。那么就是把理性之光就放到一个高于神性火光的这个上面。那么当然最后根本就不谈什么神性不谈什么圣灵启示然后就是所以当然在科学界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你比如说牛顿你比如说这个一些伟大的政治家就是一些政治人物他们都是这样口上说都说我相信有独一的主宰，但是呢事实上是把自己的理性远远放在这个上。最后就是人成为这个启示的解释者，启示的解释者。那么事实上人就把自己摆在这个启示的源头者和发布者的这个地位上。那么谁有权利解释启示呢？上帝，对不对？这个发布者他是只有他有权利来解释他发布的是什么。但是人现在就说我可以完全的解释，那就人其实就把自己放在了这个发布启示的这个地位上。所以 所以这是对上帝极大的藐视哈，对上帝极大的悖逆。当然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根源非常简单，就是魔鬼在伊甸园里试探诱惑我们始祖所讲啊，你们可以成为神，你们可以像上帝那样知道善恶，就是你们可以拥有像上帝那样的知识，你们可以跟神一样啊。所以几千年来，无论是以前的天主教，无论是今天的自由派神学，其实一直都活在魔鬼这个谎言当中，就是我们可以拥有像上帝那样的知识啊，我们可以去解释一切，虽然我们不是发布者，但是我们可以去解释一切啊，所以产生了很多很多悖逆神心意的一些一些所谓新派自由派神学，但是被很多人推崇哈。那慢慢的，这种对自由、对普遍歧视过分推崇呢，就把基督教信仰啊，就是等同于其他一切异教的信仰上了。现在天主教很明显就是这样，就是基督教信仰就越来越低，就是其他的靠着普遍歧视来认识绝对真理的其他的宗教信仰，比如说佛教、印度教，比如说道教啊这些。他们也是靠着普遍歧视，我们也是靠着普遍歧视，他们也是靠着所谓理性之光，我们也是靠着所谓理性之光，所以一样的呀。所以现在天主教他们搞那种宗教大融合是最积极的啊，各种教派啊融合在一起。然后今天这个福音派教会里面有很多也搞这种所谓宗教融合，这个宗教融合它不仅仅只是基督教里面的宗教融合，它要把其他都要融进来啊，他说你有你找上帝的方式，我有我找上帝的方式，这是魔鬼的谎言。那么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或者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当然没有鼓吹宗教融合啊，但他真正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就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她不是被推崇很高吗？是不是好像联合国还给她一个什么奖吧什么的啊，她两国在打仗，塞族啊什么波黑在打仗，他去了，哇，停战了，联合国的调停不停战，他去停战了。如果一个被人看得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圣徒啊，他被天主教封为圣，但特蕾莎修女说什么？特蕾莎修女她当然做了很多很多在人看来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这个不可否认哈，她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这个不可否认。但她自己说，她要帮助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她要帮助佛教徒成为更好的佛教徒，她甚至要帮助无神论者成为更好的无神论者，她要帮助伊斯兰成为更好的伊斯兰。她就是要帮助人，她就是服侍每一个人，她的话语就是我像服侍主一样去服侍每一个人。但是她没有要求人去悔改，她没有要求那些印度教徒去离开她的印度教来信靠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要求那些穆斯林、那些佛教徒、那些无神论者让他们认罪悔改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啊，在人看来很好很好，但是他已经完全背离了基督教信仰，但是他却被一个称自己为基督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仍称自己是基督教会，被一个最自称自己是基督教会的组织封为圣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组织离神的真理是已经堕落到多远，这就是推崇自然启示的一个结果啊。那么过分的推崇自然启示或者普遍启示，其实就是在推崇人的所谓理性之光，其实就是在所谓高抬人。我们刚才看到会产生很多样的恶果啊，第一个就是呢不能真正的认识罪啊，第二个呢不能真正的认识圣灵，或者完全就否定圣灵，第二个呢也无法真正的认识，哪怕是普遍启示都认识不了，更不要说特殊启示了。那么导致的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把荣耀归给人而不是归给神。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就是一直在封人啊，把人抬到很高的地位啊，其实在基督教里面的很多异端也是这样啊，你像摩门教，他也有很多圣徒，啊，他也有所谓的使徒，把人抬到很高的地位，啊，把荣耀给人不给神。第二个呢，就是完全背离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啊，并且以神为乐，啊，不是你在那里自我 抬高啊、享受其中，抬高自己的理性，抬高人的价值，你在那里啊，觉得这是人生的，我人生的目的，这是完全错误啊。最后我们再来看哈，这个就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不同。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谈的也谈了很多的不同哈，啊，启示的方式不同，当然就是目的不同。第一个呢，普遍启示呢是让人认识到上帝的主权啊，上帝创造的大能，上帝保守的大能，上帝供应的大能啊，甚至也包括上帝就是降灾啊，上帝说他就是赐福他也降灾的啊，这都是从普遍启示里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呢他无法认识到上帝的救赎啊，从普遍启示里面。但是特殊启示呢，就可以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赎，以及看到上帝救赎的计划，就是主耶稣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受死。然后启示的目的不同，那么启示的内容当然也就不同了啊。普遍启示让人认识到一个创造的神，至高的神，所以更多的是让人在普遍启示里面看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可畏啊，可敬。那么特殊启示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赎，上帝对人的怜悯慈爱，当然也看到上帝的智慧。那么启示的方式不同，普遍启示呢是靠动作啊，或者 action， 我们讲动作好像限制了。 action 就是现象啊，自然现象，历史事件啊，靠现象。所以呢普遍启示呢不是靠语言啊，所以你不会看见一个花突然对你说话啊，你不会的，但是靠现象。但是特殊启示就是靠语言，圣经文字啊，耶稣基督来他也要传讲天国的道啊，靠语言啊，这是启示的方式不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的启示。所以虽然我们这个说的这些内容呢好像第一大家都非常熟悉，第二呢好像有点枯燥哈，但是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的。其实这可以让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在神学上的教会在神学上的一些偏差，甚至一些堕落，他们的根源在哪里啊？其实根源就是在伊甸园里魔鬼对人的这种欺骗啊，人通过各种方式高抬自己然后进而去高抬理性之光，高抬科学精神啊，自由精神，然后去高抬普遍启示，来抹煞，来否认神的工作。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在这种圣经的话语当中，在这种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种真理的规模里面，真正的来认识神，而不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被各样的谎言所迷惑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题。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可以领受启示的一个理性，一个头脑。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头脑都交在神的手中，愿上帝来掌管，上帝来掌权，愿圣灵来光照让我们在圣灵的光中，我们真正的能够来思想，顺从圣灵的带领，顺从圣灵的启示，来思想神的话语，来看上帝无论是借着大自然还是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愿主耶稣基督来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让我们始终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本体，是上帝的真相。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神，并且真正的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